下面我要播讲的信息是祷告的窍。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八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八节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上，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祷告。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，也常在那儿祷告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有的人祷告来祷告去啊，总是祷告不通，好像是找不着祷告的门路似的。这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没有摸着祷告的窍。我们知道，人无论做什么事，无论做什么工，都应当先知道那个窍门。那个窍门在哪儿？那个秘诀是什么？比方我们要开门到房间里头去，门上呢有锁，如果我们没有钥匙开那把锁，就没法开那个门。比方说两个人抬一张桌子过一道门，有的人呢很顺利的就抬过去了，有的人呢东撞西撞，就是抬不过去。桌子的大小是一样的，门的宽窄呢也是一样的，所不同的呢是抬的人，有的人找到抬的窍门了，有的人呢没找到抬的窍门。凡是找到窍门的，就是善于做事的人，就是善于做工的人。找到窍门就事半功倍，找不到窍门就徒劳无功。祷告也是这样。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说到祷告的原则，其中呢有一个原则是寻找的就寻见。寻找是要花功夫的，一个人粗枝大叶随随便便的寻找东西是不容易寻见的。寻找什么都是要耐心耐着性，仔仔细细的在那儿找才能寻见的。我们的祷告如果得不着神的答应，我们就必须耐心耐着性的仔仔细细的把那个窍找出来。以往的圣徒呢，他们的祷告啊能够得着神的答应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们知道祷告的窍。像那个办孤儿院的莫勒先生，你若是读他的传记，就能够看见他真是会祷告的人呐。他一生啊，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都得到答应了。他懂得祷告的窍。今天有好多基督徒是很热心的在那儿祷告，哇啦哇啦的说了好多话，但是没得着神的答应。祷告的时候，话语是需要的，但是话语必须中肯，好像说到神的心坎上了。话语把神抓牢了，以至于神非答应那个祷告不可。话语的中肯就是摸着了祷告的窍，就是恰恰合乎神的旨意，神因此呢就不能不答应。我们呢要看几处圣经里的例子来学习摸着祷告的窍。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祷告。当神把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向亚伯拉罕透露之后，亚伯拉罕呢 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开口祷告了。他的祷告不是口口声声说，神啊，怜悯怜悯索多玛和俄摩拉。他不是苦苦地祈求说，神啊，千万不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。他抓牢了神是公义的神。他在创世纪18:25那说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这是他祷告的劲儿。他谦谦卑卑，诚诚恳恳地一步一步地求问神。他的祷告是一直在那儿问，他的问呢，就是他的求。他是站在神的公义一边来求。他问道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？哎，底下呀，他就不再问，不再求了。他问过这一次之后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。亚伯拉罕呢，没有抓住耶和华不放。亚伯拉罕没有再求下去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有的人想，亚伯拉罕应当再求下去，不应当求到只有十个人就止住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亚伯拉罕认识神，亚伯拉罕也有祷告的窍。他已经听见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一个城如果十个义人都没有，这个城像什么城呢？神是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的。他不能够庇护罪恶，他不能不审判罪恶。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，是他们罪恶太重的结局呀，是神公义的彰显。当神这样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他没有冤枉一个义人，他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吟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亚伯拉罕忠恳的祷告得了答应，神没有不公义，神没有将义人跟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。我们在这儿呢，真是要敬拜神，要赞美神。在约书亚书7那儿呢，是约书亚为爱城的失败求问神。以色列人攻打爱城，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以色列人在大胜耶利哥城之后，竟然在爱城如此的大败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约书亚不能不伏伏在神面前，一直的求问神，等候神，仰望神给他找出失败的原因。约书亚固然为以色列民面临的危险担忧，但是他更担忧的是，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这是他祷告的窍。他尊重神的名，他顾虑到神为神的名要怎样行。约书亚求问到这儿，神说话了。神说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神要顾到他自己的名，神就不能容忍罪恶。神垂听了约书亚的祷告，所以神要约书亚纠察罪恶，除掉罪恶。约书亚清楚了失败的原因之后呢，清早起来就对付这件事，结果查出了是亚干因为贪心犯了罪。以色列众人就把这件罪恶对付了，才在敌人面前转败为胜。容留罪恶，隐藏罪恶，只会使神的名受毁谤，只会使撒旦有攻击神儿女的机会。约书亚不是糊涂热心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救救我们，使我们再一次的打胜仗。约书亚是为神的大名担忧，好像提醒神来顾到他自己的名。这一个中肯的祷告得了神的答应。约书亚清楚了失败的原因，找出了那个罪，也对付了那个罪，才能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撒母耳记下21:1-9，那是大卫为一连三年的饥荒求问神。那儿说大卫年间有饥荒，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。大卫不是一开口就说，神啊，饥荒已经三年了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使这灾难过去，求求你给我们一个丰年吧。大卫没这样祷告。大卫是求问神，到底原因何在？他这样求问是中肯的，是有窍的，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，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。一个背约弃信的罪，神不能容让。大卫必须对付这个罪。大卫对付了这个罪以后，圣经就记载说，正是收割的日子，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大卫的祷告是摸着了窍的，是中肯的，所以就得了神的答应。在约翰福音12:27-28，还有马太福音26:39-46，那儿记得呢是主耶稣的祷告。我们主耶稣他的祷告是完全的，都是摸着窍的。约翰福音12告诉我们，那一次主耶稣拒绝了那几个希利尼人求见之后，他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他是在那儿心问口，口问心的，看说什么才好。能不能求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呢？他知道不能，因为他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这个祷告立刻得了父的回声，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神的儿子在地上站在人子的地位祷告的时候尚且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敢冒失开口，心急发言呢？我们必须好好的学习摸着祷告的窍。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一夜，他心里头忧伤几乎要死。他在那儿怎么样祷告呢？他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在那儿摸到那个窍，他不怕死，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呢，他不要凭着自己去死，他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行，他要照着父的意思行。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他第三次祷告说的话呢，还是跟先前一样，父的旨意再清楚没有了，所以他说：时候到了，起来走吧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站在人的地位上是这样摸祷告的窍，是这样放下自己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怎敢糊里糊涂地祷告了几句就肯定是或不是神的旨意呢？马太福音15章22到28节，马可福音7章24到30节，那是迦南妇人的祷告。那个迦南妇人有苦情，有需要，他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他的祷告迫切不迫切呢？迫切得很呐。但是稀奇，主却一言不答，好像门徒和他表同情，反而呢为他代求说：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主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主说：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这句话开了这个妇人他的窍，叫他知道大卫的子孙只和以色列家发生关系，跟外邦人是无关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来拜他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只称呼主做主，他不再称呼他做大卫的子孙了。大卫的子孙这个名称呢，是专为以色列人用的。迦南妇人开始懂得他不应该站在错误的地位上来求主。他这样一求，主回答他。主说：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主的回答表面上看好像是浇冷水，好像是拒绝他，使他难堪。其实主的回答是要他认识他自己的地位，是要他认识什么是恩典。他摸着了祷告的窍，他认识了自己的地位，他认识了主，也认识了主的恩典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：主啊，不错。立即接下去他就说：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结果主耶稣反而称赞他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这个妇人摸着了祷告的窍，就自然使他有了信心。马可福音7章记载主说：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 因这句话，他的狐裘就得了答应。他这句话摸着了祷告的窍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多少时候我们在那儿祷告，好像是石沉大海，好像是钥匙一直插不进锁里头去，而我们呢，却不去找原因，却不注意为什么神一直没有垂听，这样糊涂的祷告啊，怎么能够盼望得着神的答应呢？所以，我们必须常常学习摸着祷告的窍，才能盼望神常常的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看了这些祷告的例子之后，我们就要记得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受环境的支配，不要受心思和情感的支配，而是要注意里边的声音。在你里边隐隐约约有一个声音要你祷告的，在你的深处有一种感觉要你祷告的，你就把它祷告出来。环境只应当把你逼到神面前去求问神，环境不应当做你的主人，你不应当让环境来阻碍你祷告。心思呢，只应当把你里头的感觉阻止好了，再用言语发表出来。心思不应当做你祷告的发源地。祷告乃是里边的感觉通过心思而发表出来，祷告不是发源于心思而发表出来。合乎神的旨意的祷告乃是人对神的旨意表同情，不是人勉强神来迁就人的情感。人的情感如果没受对付，好多的祷告啊，就没有办法祷告，就祷告不通。人一受情感的支配，最容易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来祷告，就不容易受里边的引导来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摸着窍。如果祷告不通，如果祷告不透，如果祷告不灵，就要求主给光，就要寻找原因。当你在那儿求问的时候，求问到那一点，好像是吐了一口气，好像是里边轻松了，好像里边隐隐约的说这就是，那你就找着祷告的窍了。你顺着这个窍祷告下去，你就能信你的祷告已经得着神的答应了。以赛亚书62:6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。这儿的守望者就是祷告的人。一个祷告的人呢，是要警醒不倦，才能时时有所发现，才能发现了什么，立时就发出呼声。一个祷告的人是要常常在那儿提醒神。这种工作不是只要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在那儿做，乃是需要有一般人在那儿做。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要有一般一般的人在那儿一同警醒，一同发现，不止息地在那儿祷告神。并且这一种的祷告不是祷告一下就算了，乃是要祷告到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可赞美的，乃是要祷告到基督的身体被建立。神需要我们来祷告，神要我们有祷告的灵，有祷告的空气，有祷告的窍，要起来学习祷告，要寻找祷告的窍，来应付神今天的需要。